底下就是因果是一对，在底下事理是一对，那这个就难，比较难了啊，难体会一点了。这个咱们就说是在这个，我问我舅父啊，著名的南梅啊，梅光济居士啊，是我亲舅父，他跟我说学佛经你不要要求你句句都懂，说没有一个人能把佛经每句话都能懂，他这个是中国的泰斗，历史界的泰斗。所以这个像底下这个内容就是华严，佛一成佛就和大伙说华严，把自己的这个所证的就是马上传给大家。可是当时大智慧的舍利佛、大神通的目犍连听佛所说，他们就跟那个佛如盲如聋，就跟那个聋子跟瞎子一样，是不见不闻的。所以佛没法子才说阿含、说方等等等的啊，说这些啊。说这个底下咱们这个阿弥陀经就是小本的华严，底下这个某一大师所解释的这个信理就是华严最特殊的事实无碍。我们要想懂那也能懂啊，我们这个发大圣心啊，但是不懂也很自然嘛，因为我们智慧那你恐怕就是赶不上舍利弗啊，是吧。我不要说因为这他有点不十分明白，心里有点着急啊。但是一粒耳根允为道，不从耳根这么静一静，阿赖耶识就等于那个录音机录下来了，永远成为道。这底下就是有些难懂一些，信事信理。事是什么呢？事就是一些事项。这现在这个桌椅板凳、这个大殿、山河大地啊，有人有众生有死有活，都是事情。有些相啊，方的圆的长的短的红的黄的，亮的光的暗的，都是现象，就称为事项。那么这一些事项它的本体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那科学家也追问呢、那一切大地的东西是什么呢？大地都是原子，那原子有多少种原子？那都有100多种原子吗？那原子是什么？那原子里头里头有电子有质子，它是最大的本体是什么呢？但科学很难追到根儿啊，所以追就统一了，没那么些东西了啊。那这么大的万事万物不过就100多个原子，这所有的原子不过就是电子、中子、质子的三种东西配搭不一样，有多有少除了这万物了。那么中子、质子这些东西又是什么呢？啊，它不过就是电波波。所以说到本体最简单，所以我们就说有体有事有理，有理就是说的是本体，理不是说的是道理。咱们所谓的道理是在知觉里头的，还是怎么这个脑子的活动的东西，不是讲的是这些，讲的是一切事物它的本来本体是什么，本性是什么。就好像咱们人的本性，那个性跟佛一样，咱不是说啊，那个自信包括十方嘛，那是那个本体。那现在的事项就是我这么个人啊，这个老佛已经老的多就白了白死了、过两天把八宝山一烧我就没有了，这不是事项。那我的本体呢就不是这样，我的本体跟佛平等啊，它有体有事，体跟事体的对立面，这是一对。所以底下我们就要信事信理，理代表是本体，不是说空的一个道理。信事信什么呢？由于我们心前这一念，不这个心呢、不说是包括一切吗？这个敬畏来记吗？了义务它不断灭吗？啊，它不灭吗？它不是灭的吗？老常住的吗？啊，所以不可尽呐、所以这个心所现的十方世界也不可尽呐、上次说字吗？十方世界都在我们心内吗？因为我们心广大的没有边啊，所以十方世界也没有边啊。这个科学证实了，这个宇宙到底有多么大不知道，没有边，大大的没边。那个小原子是小小到什么什么最小，都是说电子最小，现在有比电子还小的，小也没有边，这世界是不可尽的。那么既然十方世界也不可尽，就实实在在有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土里面，说信这个事。所以说这个古德讲这个阿弥陀经，就是这两个有字啊，这个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有佛世界名为极乐，有这个佛阿弥陀现在说法，实有啊。有人一说唯心所来日方长，这最后第一千佛都涅槃以后就没有佛了，那这个世界就要坏就要崩溃，这个科学证实了，天文学家证实，就有的心子是刚生出来的，有的心子正在老， 有的星星已经正在坏，已经坏了。咱们为什么有时候来陨石啊，天上掉块东西、啊、那别的世界坏了、啊、爆炸了、啊、不然怎么天上掉石头，那都有程度反应。那么这个世界是真的要坏，等这第一千个佛出世以后，涅槃以后，它就该坏了，坏了就空嘛，空了就再成嘛，科学家证明再又聚在一块儿，这碎渣渣碎渣渣又聚在一块儿，又传成一堆，又出现了世界，然后里头又有了生物啊，长的成布布了之后成布，慢慢它就要变坏，变坏之后又崩了，没有了之后慢慢又聚在一起，就是这么循环的，什么都是循环的。那么因此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叫实性。实性它底下就是还加了一句，说这个不等于庄周的庄生的预言。庄生指的是庄子，道家老子庄子。庄子喜欢说这种预言的、啊。比方咱们都知道有个预言很出名的混沌，当然有个混人叫混沌，混沌没有七窍。那别人看说你这个人没七窍，这是凿。凿一窍，凿一窍，凿完七窍都出来了，混沌死了。这是个预言，没有什么叫混沌，就是说天地未分之前那个叫混沌。你这个知识多了，成混沌的原来这个境界就不存在，这叫预言，这不真有其实。有个什么人叫混沌呢？混沌还得凿窍，凿了七天死了，这就是接茬来说明一个道理。这极乐世界不是这样，比咱们这个世界更显复杂，这叫信事。信理呢，深信十万亿土不出我现在一念心呐、啊，底下呢再深信西方的医正主办，一是医报，大地是个山河，七宝池八功德水都是医报，七宝楼台等等的正报嘛，那阿弥陀佛啊，是吧？观世音菩萨，这是医正啊。这个一是属于这个气也气的这个无情的，正嘛属于有情的。主和伴，这教主是阿弥陀，伴着一切这个诸上善人就是伴了。极乐世界的一正主伴都是我现前一念所现的，这就是讲究。底下还有自己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察即分。我心片故，佛心一片，一切众生心性一片。譬如一时千灯，光光互片，重重交涉，不相妨碍，是名信。那么这一段，这个圆音法师解释的很好，说这一个就是华严讲的四法界，华严讲的四种法界，提到一念心性，就是谈到本体了，本性了，这就是理法界讲的，这说的是理啊。那么所现的极乐世界，西方的这一切呢，是法界，一个是理，一个是事啊。全是就是理，全妄就是真的等等，这四句是理事无碍法界。都有人信了理就不相信这些事儿，对吧？有人信了事儿就不相信这些理，他这个理跟事就有碍，他一说这一切都是本来是空，他跟这个有他就矛盾了，他一觉得这个有他就不相信那个则即是空，他这个理事就对立，因为这是理和事是无碍。后头四句呢更深入了，一时千灯啊，就打个比方啊，这就到世事无碍。这世事无碍只有华严经独有。世跟世无碍，我举个例子，怎么说世事无碍为什么不容易懂呢？我们说我的一个手包括十个手指头，这句话谁都懂。我再说我一个手指头包括我这个手，但是你就不通，就不介绍这句话了，是吧？现在这个世事无碍就类如这个，所以须弥山能容纳芥子，这谁都懂，大的容小的，小的能容大的，这个戒指能容纳须弥山啊，多就包括一十个手指头包括一个手指头，这个大家都能懂。我一包括多，我一个手指头包括十个手指头，这大家就不懂了。所以称为这个叫超情离见，很殊胜的，就超情离见的是咱们想不通的事，科学有证明，事情呢可以证明。就这个四法界，这几句话我们要信理，所以我们这个信呢，所以要求我们这个真信呢，这个信是有内容的。那求这个事法界理法界很好懂，这个我这个心呢、啊、这就是佛的佛性啊，遍满一切啊，长存不灭啊，这个是本体啊，这就是理啊，这叫理法界啊。那中间出现山河大地、森罗万象种种，这都是事情啊， 这些事情我们管它叫事的法界，这个挺好的。那么理跟事怎么无碍呢？理跟事无碍，这里提了四句，它全事就是理，整个的事就是理。事代表事情，那就代表物。那我这呢，我说咱们心跟物不是，也是从这句话来的啊。这个物就是事啊，心就是理啊，这全事就是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很感谢圆印法师他举的例子。所以这甚深的法，我们要去理解它。咱们这个众生就是以譬喻得解，真实懂得这个意思是很难的。但是给你打个比方，通过这个比方啊，你能把它接受下来，就叫以譬喻得解。这个打个譬喻，怎么叫做全事就是理呢？这个事相就是本体呢？就是打个比方，咱们去珍宝馆，咱们看见好什么什么东西都是金子做的。脸盆呐、宝塔呀、佛像啊，都是金子做的。所以这个金种种的器，用金子做的种种器，金子就表示是这个本体是理啊，都金子做的。那么金子做成了宝塔，做成了脸盆，做成了种种，这就是事相。这个打比方，这个就是说，这个当然金子本身也是事相，不拿它来代表这是本体。金子就好像是本体似的，那么金子打成了种种的东西，那么你说这个事是什么呢？这个金脸盆它可不就全体这个脸盆是金子，我这个是个金碗是吧，那这是个事相，这是金子做的，那么这个碗全体是什么？全体是金子，就我整个这个碗是金子，这叫全事都是理。那么再有这个事是有生有灭的吗？那么我这个金碗搁到炉里头一晃，碗就没有了，碗没有了，我金子在，那这个本体是不灭的，是打个比方，事相是可以生灭的。我一倒，倒出一个金的模子来，出了个碗，倒到那里就出了个脸盆，倒到那里头出现一个毛塔，这都是事相，这是金子所变的，金子是理，所以全事都是理，事跟理就不那样了。这个事理啊是交彻，还跟水跟波一样，水没有风的时候就不动啊，那什么来什么现什么，那风一动就出波了，出波你在晚上刮风天，在北海看天上有月亮，水也没月亮，这就是分别了。波就是事相，水就是本体，那水生出的波吗？风再大那波还要大，大海里的波大，的波跟楼房那么高，能翻船，平常你能船它可以交通方便，在这个时候这波这个水就是变成有害了，把这船都弄翻了。主要什么？因为一动出了波，波就是志向。那波我问你，波是什么呀？有个什么东西叫波呀？那个波不就是全部都是水吗？全是即理，就这意思。打了个比方，第二是全忘即真，都如了，都叫真如啊，一切皆如，真跟忘也是无忘，全忘皆真。这又一个好比方，就是水中的冰，水无碍。水到了我这个碗里也行，到这个杯子里也行，你到个三角形的时候，它水也都能跟它适合。水要一冻了冰，搁哪儿都瞧了，甚至搁不进来。水跟冰有什么分别呢？没什么分别，但是水就无碍，这个水代表就代表这个本体。这个有碍这个冰，冰就各种各样的冰，代表这个忘，一忘了就不能随顺一切了，瞧冷了。冰跟化了成水是不差什么，冰就是寒呐、啊，就多了点寒气。那稍微一加温嘛，这个冰它就化了成水，搁到这一冻了，它就成了冰了嘛。而这个水是无碍的，这个本体是无碍的，一成了冰就有碍了，一有碍就是忘啊。这个整个这个冰它都是水啊，它就是真的、啊，全忘即真。所以在这些我们能够谈，这才真能够不二啊。所以维摩诘经讲入不二法门，你老在二之中啊，老在二之中就不是佛了。咱们之所以成为众生，就是一念不如实之真如法一故，一念与这个真如法一相违了，那么就这个就脱入无，从无明就是从之根本无明出之业无明，就成了我们现在这样了，就是全妄即真。全修就是性啊，修就是性啊，修的有时候看看上海那个说无修无证，一修他就觉得你错了啊，就发火、啊。你不是修就是性啊，你这承认性，性不承认修，修就是性。这个又有一个好的比方， 你修嘛，不是你就始开始始觉了，咱们讲本觉了，始觉六境觉啊，三觉，你开始发心，开始背尘合觉，叫开始觉悟始觉啊，始觉合了本觉，就这么这六境觉。那么这个修行就属于始觉嘛，你开始有觉悟嘛，这个始觉它是从性德本觉而生的嘛，这个始觉修德就是始觉是智慧嘛，是吧，这个它是从这个原有本来咱们妙明真心中的这个性觉中本觉中出生的嘛，就这如同什么呢，如同这个镜子放光嘛，这个始觉，这个镜子咱们本来是镜子是明亮的，就心如明镜台，但是让这个无明啊什么东西啊给盖住了，不放光了，始觉就开始就有生光啊，所以这镜子这个始觉的智慧就有修持了，这个修持这个始觉的镜子的光跟镜子是一回事，镜子发生的光，而这个镜子的光代表的是修德，是修持，是始觉的智慧，这是从咱们本体生出来的，本体就是镜子啊，这个智慧的就像镜子的光明，说镜子的光明就是镜子，不是两件事情，所以修全修就是性，所以性修也不二，自他不二，真妄一如，性修也不二，一切就不二，还有全达即自，他就是自，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咱们这个心呐、啊，跟一切佛、啊、跟一切众生啊，没有差别啊。所以佛的正报、极乐世界的依报种种，这都是他吧，他自己以外吧，这一切他都是我的心所现，他就是自。因为刚才说我这一切都是自心所现，所以这一切也就是自，这叫做全他即自。就这四句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事跟理是无碍的。在《华严经》管这个叫做理事无碍法界，大圣经典都讲理事无碍法界。《金刚经》，我因为我要度众生啊，一切众生啊，不管怎么生的，各种各类啊，都让他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可是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你看这不就矛盾了？我要度众生是事，怎么说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呢？理就是这样，咱们这次佛学院有一位他去参拜了通量法师，通量法师给他讲说无众生，他跑来问我，他无众生什么意思，哈哈哈哈，无众生什么意思，我就拿这个钵跟水给打比方嘛，为什么说食无一众生得灭度者，那通量法师刚才告诉他无众生，我什么意思，我说众生就是那钵啊，水本来是水为风刮了才出现钵呀，啊，钵是有生有灭的，就是众生啊，你这是从他事相啊，表面现象看有众生啊，但是你再透过这个现象看它的本质，这个波是什么，波就是水啊，说你真的水之后那没有什么叫做波，所以没有众生，然后他就同意了，哈哈哈哈，是吧，这个理是无碍，一切大圣经典都是理是无碍，这到事是无碍又深一步，那么怎么说，我心骗一切，佛心也骗一切，一切众生的心也骗一切，那么大家就会觉得那怎么能骗呢，说你的心我的心佛的心，这就打个比方，灯人为了挂这么些灯还有蜡烛，你说是哪一个放光的东西它的光是 就照我这一块儿，它的光哪都照到，那个电灯的光照满全屋子，那个电灯光也照满全屋子，也就是那个佛的心骗全屋子，这个众生的心也骗满全屋子，那我的心也骗满全屋子，诸位的心也骗满全屋子，就跟这灯一样，这光嘛，咱们世界就有这个事嘛，你这个灯嘛，这个光嘛，不是都照到一切地方吗，哎，所以佛的心也到一切处，我的心也到一切处，一切众生的心也到一切处，所以称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譬如一使千灯光光互骗，重重交涉，你中涉我，我中涉你，不相妨碍，这叫做信理了，真正把这个理的本体啊，信到事事无碍，这就是等同道解。那么我们要信的这有什么好处呢，讲得这么深呢，这个好处很大，不是一个空理，这个华严的或这里佛都不懂，我要懂得干什么，是吧，那截流大师讲，他说这个信心最重要，你要有正确的信才能有正确的修行，你念佛你才能往生，你要不信你怎么念你也不行，那信什么呢，他说你首先的信你的心跟佛心是一样的，就跟前头刚说的是一样， 第二句你得信什么呢？信现在你还不是佛。就观境的话，头句你得信是心是佛，第二句得信什么？是心做佛，你现在还不是佛，你还得修行，这是信第二句。第三句信什么？我现在虽然不是佛，我的就在佛心里头，佛就在我心里头。这个就像什么呢？我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就跟水跟牛奶一样啊。咱们小孩吃牛奶浓了，兑点水，兑点水没一和嘛？你说这个里头水里头有牛奶，牛奶里有水，水跟牛奶你看隔哪儿能隔？所以说咱们跟佛没有毫厘许间隔。你看观境一上来就说是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十万亿佛土，这那说去此不远，为什么呢？没有毫厘许间隔，跟水跟牛奶一样。你这么信的话，所以我念佛呢就必得到感应，我的心的所在的地方就是佛的心所在的地方，水在的地方就是牛奶在的地方，不用打电报还得接收还得翻译电报，用不着。这个是你念就应，所以我念佛我一定往生，就用学在这儿，你这么理解了？我就在佛心里头，佛就在我心里头，这个是彼此交融啊。当然这四句是比较难懂，所谓全释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达即自，这个地方如果能信入，那咱们不管是看经啊、参禅啊、念佛啊，我们这个相应啊很容易了。说这个都是谈的什么呢？信，信就是六种，信字、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这个信事信理也是一对，这一对有的人是只信一面，有的人就他只能信事啊，只相信极乐世界。有的信理的话，跟刚才我说那个一样，他就看不起念佛法门，说这个是很浅，一步一步所行，也不愿意求生极乐世界，他不信这个事啊。这两个呢，莲池大师就总结的非常好。我们这个可能信理，这个他不大容易懂得啊。莲池大师说，你这真是信了事了，可以往生，真正信极乐世界，我信到这儿，真正信有极乐世界，信我能往生，我发愿去，你真实念，你不需入品之功啊，莲池九品有你的份儿。所以讲的这个理这部分，可能大家听的这个不大容易掌握理解，来信难嘛，舍利佛都不懂嘛。那么咱们就信事就很好啊。莲池大师说，你就是只要是真能信了事啊，你就是可以不会浪费你登九品的你的做的这些修持的功德呀。那这话就是可以往生啊，那就是当然上品生就不容易了，智慧就差一点了。但是你如果倒过来，你只承认理而不去相信事，而不去念佛，不去求生，你信了理，可是你实在你自心并没有悟，你这样你就把一切修持都废了，反受落空之祸。所以有人就不服，你看看都只信一个，那个就承认他，这个就批评的很厉害。莲池大师说的，如果你只信这个理了，说的很玄妙，高谈玄妙，你实际心并没有彻底的明心见性，你就废弃了修持，不相信这些事，你反受落空之祸，还不如那个简单一点的，我就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就相信念能往生，我就念，大家可以往生啊。你这个能高谈谈玄说妙，你不修持了，你受落空之祸。落空之祸是什么呢？那就是瑜伽大师正道歌的说，佛打空，佛因果，茫茫荡荡照在我呀。所以我们当然最殊胜的六信都信，在六信中咱们今天能信几样都是好的，真信因果，咱们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了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我就去念啊，将来得往生的佛啊，还信真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相信信也，这就单信了，再信他啊，接着佛这当然是一定是有的。六宗有了四信了，你就是超过三分之二了，是不是？这就是不虚用品之功啊，可以啊登这个九品里头，这个功就不会虚弃。反过来嘛，你只是信字信了理而不去实修啊，不去真念啊，不发愿啊，反而落空。当然能六信的话，那真是有，那就品位就高了。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不是说就是你死了，仅仅是说我仅仅得到往生啊， 晋朝的打气，晋朝有一个穷人呢、生活非常苦，生活他实在觉得是无聊了，这厌这个生活。后来知道这个法门，他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就是念七天。那他念得很诚恳，念得很诚恳，这个七天，这个阿弥陀佛就现身了，给他说法，说法他就入悟，无生法忍了，那就是正菩萨了，这叫觉明菩萨，后来上成往生。所以就是说，这一个法门呢，五倍三根。当然像这样说的话，我这是菩萨根基，现身就是菩萨了，正无生法忍呢。像韦提希，韦提希也是啊，在观经他正无生法忍呢、这是在家的妇女啊，这个净土法门呢、是很适合于在家人啊，很适合于妇女啊。这个法华经讲啊，这妇女这十分相应，只要咱们真实用功啊，那普被三根都适合你的份。偶一大师文殊普贤，你也不屈才，就这个法。你这个甚至有五逆十恶，你也可以实行这种法得度，这么广啊，什么事情能这么广，是不是？有的方法只能适合于这个最上根立志，有的方法只能够接受下愚，就上至文殊普贤，下至五逆十恶，皆能得度。就这个大夫，一切病身体不治之症都能治。这五逆十恶就咱们说的不治之症，专门有大夫。你说我普通病能治，这个他本来就健康的人当然更好办了。这上根立志就本来就很健康，这个五逆十恶病入膏肓啊，这个我也能给他包治。我们就往往有的人家看见他不背啊，这个渔夫行了也行，他就觉得这个低了。那文殊普贤求往生啊，所以我们要增加这个信心。尤其是有的人觉得哎，科学这么昌明了啊，这个咱们这些东西可能是不是迷信呢？这前两天咱们北京的科技报登了一条新闻，叫西方科学家的东方哲学热。西方科学家都在那热烈的形成一种热的一种浪潮，学习东方哲学。东方哲学什么？老子，印度的婆罗门佛经。所以咱们这个绝不落后，有些青年出家的啊，这个正是这个佛教将要啊，为这个整个人类的文化啊，要大的一个复兴啊，或者是开一个新纪元的时代啊，不是很远的。这都属于这个信的范围啊，我们巩固我们信心。今天就供养到这儿。